Well, sisters, I consider this gathering today, even though it is just in this locality or in this area, or the Bay Area or Northern California, but I feel in my spirit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gathering affects something beyond just this meeting and those of you who are gathering here. In fact, in these days, I feel one of the key things that the Lord is doing, from my perspective, and at least I can speak for this country, the United States, has to do with the sisters. And I do not say this lightly or carelessly. I think among the ministering brothers today, among the co-workers, the ministers of the Lord, my speaking to sisters, or my burden for the sisters, should not be less than any of the other brothers. And I'm not saying this as a way of a boast. I'm not saying as a way of I'm just speaking this as a fact. And firstly, I actually want to let you know, and I have spoken to some of you before, that actually I have prepared 48
事实上已经准备了48课的课程, 这是为姊妹们预备的。今天我们只有两堂聚会, 但是我准备了48课。 48课，就像你所手上拿到的这个纲要和指示信息一样，我这么做不是说为了来推销，来说我所做的这些课程，而是我有这样的沉重的负担，为的是让主恢复的工作。 在姊妹当中能够把姊妹恢复起来，将姊妹们的功用在教会生活里的功用恢复起来，因为有些工作是对主今日的行动是特别重要的，对姊妹来说，仅仅两堂聚会是没有办法把这样的负担完全释放出来的，因此我。 可以的话，我愿意建议，不只是姊妹们，特别是各教会的领头弟兄们、负责弟兄们，不只是因为我做了这些纲要、这些信息、预备的这些信息，而是我有这样的负担，以及这些纲要所涵盖的面。 目的是为着来成全姊妹，并使姊妹们来教导姊妹，以为着主恢复能够兴起一般姊妹。这些课程纲要会是非常有用的。我下来之前，我们在与弟兄祷告的时候。 我与弟兄们交通道说，希望能有这么样一个方式，让各教会的姊妹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使姊妹们能够进入这一系列的48课训练课程。我和弟兄们开玩笑的说，在2015年、16年的时候，我们开始了为 长老和负责弟兄们开始了2年的成全训练。许多姊妹们在这一方面，我相信你们也做了相当的程度的牺牲，让你的弟兄们能够来接受这样的成全，能够参加这样的成全训练。我的开个玩笑就是说，若我们真的相信姊妹们 姊妹们的功用，对于姊妹们的需要，若是真的是比弟兄还要大的话，也许用比例来算的话，可能是2:1，就是每一个弟兄，我们需要两个姊妹来配搭，为的是使弟兄的功用，我们需要从姊妹来加倍的这样的一个供应。若我们这么相信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不给姊妹们更多的训练，更多的帮助呢？我实际上我非常相信这，我觉得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有一些改变，我并不是要让姊妹们在这件事上感觉到你自己是不是变得更重要了，你的地位是不是更高了。我这么说完全是为着有着主的权益来有这样的交通，如主正要以更前所未有的方式来行动，他也必须要有这样的行动。我不能代表所有的全地的恢复来说话，但是我可以确定的，在美国这地的恢复，我可以说，我完全的相信，所有仇敌的攻击，甚至针对我们所发动的一些攻击，这更加的证明了。更多的印证了这真正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进行这样成全训练的原因。我也很相信为此主在这地的复兴呢，姊妹们的功用是非常重要，肯定的是比弟兄们的功用更重要的。所以因此为了这样的一个心一个感觉呢，我是今天来到这儿。我相信我听说今天现场加上各地现场直播的大概有600-700位姊妹在这个湾区或是北加州地区整体来参加今天的交通，有600-700元，这不是一件小事。弟兄们，我希望你们能够起带头作用来今天我们在第21课、22课，我们等于是已经进入这个课程的中间部分。我今天要说的是，只要有机会，我会尽可能的让自己能有机会来在这个训练的事上来与各位交通。在北德州。我因为要去德州，可能有1000名姊妹，他们也希望有这样的一个聚会，来给他们交通两课。我不论到任何地方，总是有姊妹跟我说，我们如何能够有机会能进入这训练的课程呢？不只是在美国而已，甚至是全球各地。都有这样的一个呼求，都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我觉得今天这样的需要已经非常迫切了，来为姊妹们预备这样的课程，来成全姊妹在教会里面成为他们所命定要成为的那一份。我也进入神所命定的这样的功用。他也提到将建 建立教会和建造基督的身体。在还没进入课程之前，我已经跟你们交通了这么许多，我要让你们知道，这不是另外一个额外的姊妹交通。今天我们所谈的、所交通的，是有直接的隐喻，说明主今日的行动方向，随时以及主今日的行动。当我们交通到姊妹的这一面时，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基础，作为一个根基，是与姊妹们是关乎姊妹们不因着教导，不因着传统，而是因着神圣的启示，就是神的话，来了解、来认知，并认清他们的地位、他们的位置为何。在神的计划、神的创造里，在神的经纶里，他们的立场、位置、功用为何，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姊妹们，神造男造女有原因的，男有他们的立场，有他们的地位在这一切，而姊妹呢，同样的也有他们的立场和地位。我要让姊妹们，你们晓得如何来服侍，如何来如何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如圣经所说的合适的一个姊妹。首先你必须有这样的意向，有这样的启示，你得先因着神的怜悯，能够因着神的怜悯，从传统人的传统当中释放出来，并从人的哲学当中、从人的观念里释放出来，以及从人类的教导当中解脱释放出来。就在我刚所提的这些面上，你必须要放下一些传统观念和教导，也就是从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到六节，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六节所说的，这是保罗所说的，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实用的，可以要完全顺服那在神在宇宙中的安排，为的是完成神的经纶。因为我们的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坚固的营垒，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他顺从基督，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他顺从基督，并且我们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完全顺从的时候，要责罚一切的不顺从。这三个经节重点是什么呢？他说到，为了使你们姊妹们能够认识如何行事为人，特别是如何尽功用和服侍，在教会生活里面如何服侍，第一件事要注意的是， 就是拆毁、抛去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些争论、理论，人类的理论和各样阻挡人的理论，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教育系统里面所建立的各种理论，及所以及在我们身旁不断的泛滥的这些理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已经所有抵挡认识神、抵挡神的这些理论，第一个就是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这些理论和各样的观念和想法和认识都必须要掳来，将各样的思想掳来，将它顺从基督，使它顺从基督。这些所有的事情在保罗的话语当中乃是一个高债，保罗说的乃是抵挡人认识神所立起的高债。今天我们需要一个灵，这灵是比那肉体更要强而有力的，作为我们的兵器来攻倒这些高债，来攻倒这些人类的理论。对我们来说，作为一个受到神所制服的一个人，将我们的想法、看法、观念完完全全的使他顺从基督。当这样的顺从达到的时候，我们的顺服达到顺服神，我们能够顺服神的命定，顺服神的知识，才能够使神有这样 的能力，有这样的路来处罚，来处罚这样的不顺从。当我们来到这世代的终结的时候，这世代的终结真的是充满了一件事，别搞错了，这是什么呢？就是背叛，背叛，街上一背叛又背叛，是这幕后世代的情形。不仅是背叛，更是非无法。现在的世代几乎是没有法律可言，完全没有律法，不只是人类的律法，特别是神的律法都已经完全抛弃了。神的律法乃是一切律法的根源，一切律法的源头。我们在各种背叛，背叛一切的限制的时候，这就是非法、无法。因为在这个它的基本源头就是神的仇敌撒旦，就是这宇宙这背叛的源头。背叛神的源头就是撒旦，他说了七次我要，他要取代神，他要直接攻击神的宝座。这个他自己是那天使长，来不只是背叛了神，他自己更毒害了人类，让人背叛，让人堕落，使神的众子都成为不顺从之子。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到的，都成为悖逆之子。所以在这个宇宙当中，不只是有一个仇敌， 而是有一个主要的攻击行动，造成了今日宇宙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群体集体的一个对神的背叛，要推翻神的宝座，要推翻神在宇宙中的权柄。这就是目前宇宙中最大的问题。今天我们的负担，在教会中，神的教会里的负担，神的教会是什么呢？神的教会很简单的，就是神子民的一个见证，就是那些与神是一的子民的见证。神的儿女，神的子民，那至高者的圣徒，基督的信徒，那些得救，那些已经被，那些已经从黑暗权势下被释放出来的一些人，从那被，那些从悖逆国度被释放出来的人，他们顺服神的国度，他们成了教会。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心腹，这些都是教会。但是我再告诉你一件关乎教会，教会乃是神的国。神，教会的实际就是神的国，这说明了，这就是神能够管制，这是一个基督是唯一为头的地方，这就是神圣宝座所建立的地，建立的地方，神的国。现在我们晓得，即使这个已经都得到破坏，已经堕落了，已经被掳了，甚至今日所称的教会都已经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实际，他们已经加入了悖逆的行动。神的教会今日已被击败了，已成为荒凉了，而且成为那悖逆的一部分。主今日的恢复是什么呢？主今日的恢复就是要恢复他的见证，那国度的见证。有这么，他要恢复，有这么一般人愿意能够看见这些事情，能够遵循这样的教导，是借着启示，而不是借着压迫，而是他们借着启示而看见今日在宇宙中所发生的这些事，关乎神和神宝座的这些情形。我要说，就是神的国和神的宝座是分不开的，你不可能说在神所在应该存在以外的地方发现神，看见神。所以需要有这么一般人能够被恢复，恢复到他们原有的地位，来顺服神的宝座。在他们当中有国度的时期，姊妹们，当然特别是根据神的话，这样的神圣的权柄，这样的神的命定，是借着某个次序来显明的。这个次序不是人所定的，不是保罗所定的，不是摩西，不是他们所定的。神是这一切的源头，他给我们所定了等次，很简单，就是神作为
基督的头，基督作为人类的头，而男人又是女人的头。这不是所谓中东地区的一个传统，也不是一种这个混乱，而是圣经神所说的话。所以姊妹们，对你们来说，对弟兄们来说，他们要在进功用，在服事上合适得宜，在一个已经恢复的召会里，我们就必须要看见，要遵循这样的启示，就是神所命定的这个等次，我们要有这样的看见。今天早上我们时间不是很多，我们现在进到祷告的这一份。我要告诉你们，没有任何比在神的子民当中，不论是旧约的子民或是新约的子民，没有任何事情一件事比祷告的指示更重要的。今天早上因着这些课程的帮助，我们更加的来体认到祷告应该是最重要的，而且是最首要的一个姊妹们的功用。你知道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去摸神的，摸那至高者神的宝座。最高的祷告的标准，而是应该是要把至圣所能带到我们当中，就是施恩座，就是神所在的地方显明于我们当中。那施恩座，施恩的宝座，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摸到了在这宇宙当中最高的权柄。若有与这权柄过不去的话，你就不会有这样的祷告，你就祷告不出来。若你不顺服这样的一个权柄，你的祷告就没有办法有效，有果效。然而今天最重要的需要就是祷告。所以亲爱的姊妹们，我能说的就是非常的希望恳求你们能够，我会告诉你，这48课的前24课是在讲原则，后24课则是实例的探讨，榜样，史实，关于姊妹们的一些圣经的故事，在旧约和新约当中一些实际的事例，甚至在我们今日主恢复当中的一些实例，我们来进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让你能够体验到我的心情，只有主晓得我今天的心情是如何，我今天的负担是如何。我十分的迫切是为着主恢复当中姊妹们，甚至比弟兄们的负担还要更沉重。我有这样的负担，希望能够看见亲爱的姊妹们在主恢复里被兴起。因着启示，因着意象被兴起，来完成他们所命定的角色， 你可能还不能完全理解我今天所说的，但是请你就这样听进去。教会生活在恢复主恢复里要往前，完全绝大部分的是要靠姊妹们公用的兴起，实在是太重要了。我昨天跟弟兄们交通道说，今日有许许多的杂音，这里也来那里也来的许多杂音来疑问我们对姊妹们的态度，好像是说我们对姊妹们的态度不好，我们对姊妹们的这个态度不对，甚至有疑问李弟兄对姊妹们的一些看法和态度。我觉得若是你对你们来说，你只要去详读那些信息，他的信息，你就知道李弟兄对姊妹们他的态度是如何。我今天所有的交通，对姊妹们的交通，所有的说话都是从执事而来，不是我自己发明的，而是得着执事的帮助而说出来的。我对新时代这两位两位这仆人的研读给我一些看见，让我对姊妹们有最高最高的这个崇敬。当我听见了这样的一些攻击的言论之后，我觉得这些都是那些完全不了解内情的人所说的。主知道我的孤寂，他知道我尊崇我珍赏的姊妹们。我有时候觉得为什么主觉得我主为什么让我成为一个姊妹。若是你这么说的话，你要想到你需要一些启示来看看你为什么会说这句话。主啊，为什么让我是一个姊妹呢？这是60年代李弟兄说姊妹们最大的功用就是顺服。但是我要更多的说一些同样的，我说对教会来说，教会最大的功用就是顺服，不只是姊妹，同样是弟兄。教会的顺服，神子民的完全顺服，乃是最大的一个见证。这乃是一个奇迹，这是这样何等的一个景象，神会让天使们都一同来见证。你看，神会说，你看，这有一般人，他们抵挡这宇宙、这世界和这世代一切的歪风，一切的潮流，他们是完全的顺服，按照神圣的等次来顺服神的宝座。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概念。在你做任何事之前，你的顺服就是一个功用，这就是教会的功用。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概念。作为身体，头的身体，我身体各肢体的功用，它可以做很多事，因为我的头在告诉我各个肢体要做什么。我把手举起来，是谁让他举起来的？是他自己举起来吗？不是，我的头告诉他，我的手要做这个事。因此，不是说手做了什么，这只是一个延伸，主要的是这个手是完全的接受头的掌控，接受头的指挥，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若是这只手或这个指头只要有一点点的不顺从，那我就有问题了，我就有一个大问题了。我要我的手做这件事，结果我的 手指说我要做这个，不愿意做那个。你听得懂我讲的吗？因此第一个召会的功用，作为彰显基督的功用，就是顺服，就是顺从顺服。姊妹们，这不只是应用在姊妹身上，而是应用在所有的神的子民，所有圣徒身上。这会让那仇敌颤抖的，因为只要有顺服，对神来说他的子民顺服了就是得胜。这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被击垮的召会，而是一个得胜的召会。姊妹们，我要说，特别是要对你们说，的确在基督里没有男没有女，这在基督里的确这是真实的。在新造里没有男没有女，在神的家中，他说他的儿女，但是严格的说起来，基督没有姊妹，我们都是弟兄。你只是姊妹弟兄，我是弟兄弟兄，我是一个男的弟兄，你是一个女的弟兄，总之我们的都是弟兄。基督只有弟兄，你们也都是弟兄，因此在基督里没有男没有女。这就是神的话，在新人里神的话。可是在实际的一面，在功用，在服事的一面，在见证的一面，在彰显的一面，确实有一些不同，要不然神不会造男造女了。今天早上我要把荣耀给我们的姊妹们，我也是顺从使徒的教导。使徒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说明了什么呢？就说姊妹是女的，是男的彰显，也就是说男的是基督的彰显。这同样的道理，你知道吗？这荣耀是什么呢？这样的一个荣美，这样的荣美的彰显是什么呢？一个召会的彰显是什么呢？乃是在他的顺服里，这就是他的装饰，这就是他的荣美。在女人当中最美的就是真实的顺服，这才是美。你说可能哇啊，现在啊，要说到这个了，说到这个性别歧视的这一点了，有啊，男性主导这一切了，现今好像这种男性社会的一个观念呢，男性社会的这种压制了又来了。姊妹们，我愿意给你一些经节，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些观念都完完全的忘记，完全的把它抛弃，就是人类的理论抛弃。有很多事情的确是发生了不合适的一些情形，就是男性的一些压制压迫，他的确是发生了，男人压制女人，逼迫女人，的确是发生了。我们不喜，不是，我们不是在讲这个，那些都是非常不该的。保罗说，丈夫要爱你的妻子，不是打你的妻子，要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妻子，姊妹，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若丈夫不爱他的妻子，这个丈夫是不配来顺服的。我不是在让你们姊妹能够来 合适的来行事为人，来就是只要只是顺从，我不是给你一个证照让你能够来向你的弟兄做一些什么事，我不是这么说，但是我必须要说这样的弟兄可能是比较差的弟兄，如果他有这样的虐待的行为的话是不好的。现在我们回到神的话里面来看，你现在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来跟你们谈谈怎么祷告了，姊妹们，我不希望能够，我希望能够好好利用你们的时间，真的是需要一个恢复，在主的恢复里面，神要做新事，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复兴，要有一个新事，做新事必须要从这儿开始，所以姊妹们。你们有一个非常荣耀荣美的一个角色，这会让仇敌颤抖的，会直接打击仇敌的心脏，你们会让他颤抖，会让他恐惧，你们什么都不用做，有许多姊妹的功用，我愿意从最基本的第一件事就是你的顺服，从这一点开始。还有，我也还有在68年李弟兄说到的，在洛杉矶所释放的一个信息，在他说到许多有关姊妹的信息之前，他说到，这同时也是对弟兄们说的，要顺服，必须要做到几点，很有帮助的。第一个是生命的供应。这不是压迫，不是逼迫，而是生命的供应。圣徒们，生命的第一件生命的供应，第一件生命的迹象就是顺服。对弟兄来说，你有生命的供应，显出的就是顺服。他也需要你能够享受恩典。若是你不能享受恩典，你是无法顺服任何人的。第三，讲到十字架的功用，没有十字架，没有破碎，就没有顺服。早晚，所有神的子民都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就是要认识权柄。权柄会被当有破碎的时候才会看见权柄，因此破碎的意思就是你现在开始认识到权柄了，就表示你已经开始被破碎了，包含神的手。第四个呢，是要否认己，这些生命的课程都是和顺服有关，所以我们没有人能够自己从自己来顺服的，没有人能够让自己顺服，我们需要主能够在我们当中做这样的工作，使我们能够真实的顺服。当在教会生活里有顺服的时候，特别是我要说的，特别是由姊妹们所显出的这一面的顺服的时候，这样的教会生活就是神的见证，这样的教会生活会是非常活，非常往前，也会带进恩典，带进生命和带进祝福的。现在今天早上我在用15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还要跟大家交通一起祷告，你不要太在意这个我们现在今天的纲要，我可以直接跟你们说， 你可以回去自己去研读，一起研读这个纲目。我要给你一个功课，就是今天回去之后找一个或两个或三个姊妹，大家一起来进入这些知识的信息。还好吗大家？我刚才所说的都是很难很难很难消化的，对我来说我也很难把这样的信息释放出来，对我来讲更为困难，因为我也是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所成长，我也了解现在所发生的事情的情形。那我现在为主尽职，我能做什么呢？我只能把这个事实说给大家听。我希望你们都有这份恩典来接受我所交通的这些重要的点。姊妹们，这就是我的负担。我们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在地上，在目前的世界局势当中，更确定的是在主恢复当中，我们也是在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李弟兄已经被主接去22年，主今日的恢复仍然继续往前，感谢主，是很好的继续往前。但是我们在心里面有这样的负担，希望主的恢复能够持续的往前，更高更拔高，为着主的名。这一切都和姊妹有绝对的关系，和姊妹有关的。我们也看见了老一辈的年长的姊妹们，我愿意说不只是可能60岁或更年长的姊妹们，他们正在许多姊妹们，许多已经被主接去，也有许多呢渐渐的交棒。我愿意说感谢主，这些姊妹有在那一个世代的姊妹们已有了这么样一个设立的这么样一个好的榜样，并有这样的一个往前来建立了一个属灵女性的姊妹的一个榜样。在尽功用是在召会里尽一份无法取代的功用，很简单的功用。他们关心长老，他们关心圣徒，他们关心青年人青少年，他们关心儿童，他们爱主，最爱把主就像马大拉的玛丽一样，玛利亚一样，他们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的恢复。他们奉献了他们所有的一切钱财，就是为着主的权益。他们祷告，在私下的祷告，这是何等的榜样呢？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柔美，这是何等的荣耀。我期盼有从这么年轻的时代40岁以下的姊妹们能够兴起。在我今天心头上的一个重担呢，也是这些新世代的年轻世代的姊妹们，能够 去接替上一辈人，能够以同样的生活方式，同样的服侍、牧养、照顾人这样的方式，同样的在活下去，接替上一辈人，将他们上一辈人的榜样活出。这是我今天最大的负担。我恳求你们，我恳求主丰富的恩典，能够使姊妹们，使你们能够来渴慕，渴慕成为这样的姊妹，来渴慕成为这一般姊妹，渴慕这样的实际。我也完全相信，有许多都是我们有许多是在很重要的关头上，除了活在这样的一个顺服的实际里，我今天还要说，对地方召会而言很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让姊妹们能够兴起祷告的指示，能够领头来有这样姊妹的祷告。你回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说到首先召会必须要祷告，还记得那一节经节吗？为着福音的缘故，神愿万人得救并完全的认识真理，那是第一个召会对神的第一个服事。紧接下来就说到召会生活，同样一章，保罗转向人，转向男人，不是女人。他说，我希望男人能够停止争论，然后举起你们的手，在各地开始祷告。以弗所六章说到时时祷告，提前二章说到指弟兄们说，在各地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祷告，不受时空的限制，不受时空的限制，祷告是第一的首要。可是在祷告上只有这一个经节是对弟兄们说，其余的都是说到姊妹。同样的，他说姊妹啊，同样的他说到姊妹们的装饰，保罗说到姊妹们的装饰，说到他们应该如何如何。在另提摩太还说到许多说到姊妹们的一些教导。在今天的这个纲要里面，李弟兄用了使徒行传十二章，当彼得被营救的时候，他进到其中一个家里面，那个家是玛利亚的家，对吧？那时圣徒们正在祷告，彼得进入了一个姊妹的家。这个故事，李弟兄用这个故事来 来证明，来说明姊妹们应该要在祷告的事上带领。我觉得有一件事大家我们失去了，所失去的并随着已过的时间过去渐渐的减弱，就是姊妹们的这个功用渐渐的失去。弟兄们在打前锋当然要祷告，但是姊妹们有更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来支持在幕后隐藏的，来支持神的工作，就是来祷告。在68年的这一次的信息，我非常喜欢这一次信息。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就是 Ruth 李姊妹，他特别提到这个姊妹，有在尼弟兄时期有许许多于十度姊妹，他带尼弟兄得救，另外一个是Amy Barber。他让尼弟兄认识到生命。还有另外两个姊妹，就是 Ruth 李姊妹，她从起头就与尼弟兄一同尽职，后来成为所有尼弟兄信息在上海福音书房里面，她是一个编辑。最后一个是 Peace 王姊妹，李弟兄在68年特别提到 Ruth 李姊妹，他说他在31年被尼弟兄邀请去参加尼弟兄的执事的时候，那是在上海的聚会，那时的姊妹在聚会中没有说什么，因为那时候他们几乎都在那个时期都是不怎么说话的。但是当祷告的时候，他说他看到姊妹们在领头带领着召会的祷告。我确信也包含了祷告聚会，他们在聚会中的祷告给予了召会相当的分量。生命活力，和特别是就是我不认识这位姊妹，我只知道她是与尼弟兄在一起的一个姊妹。你若读了尼弟兄的指示，那都是 Ruth 李姊妹所编辑。我从小读尼弟兄的指示是读这个中文的，你只读英文，你没有办法体会到其中的意境。这个意境真的是李姊妹她所编辑所写，她的手笔所写出来的，那等于是一个女性的尼弟兄女性的一面，非常甜美的。你必须要知道会读中文，你才能体会到她的意境。她除了帮助尼弟兄的文字执事外，她也是一个祷告的人。那一段我并不是很清楚，一直到我看到了信息我才晓得，听见了那一场信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许多姊妹都以他为榜样， 我曾经我一直以为都是这位姊妹带领的召会的祷告执事，带领召会姊妹们来进祷告执事的这份功用很多很多年。最近的一个姊妹榜样就是李弟兄的李姊妹，她数年前过世。你就晓得这些姊妹们都有相当相当的能力，你要是没有相当的能力，你是没有办法为倪弟兄来编辑他的指示文字信息的。若是倪弟兄对女言对姊妹的态度是一种不好的霸凌的态度的话，你觉得这些姊妹们会有这样的一份功用在吗？不可能的。这位姊妹她就是祷告，然后李姊妹在 Anaheim， 你晓得那时有这每周有一群一般姊妹每天早上到会所就是在祷告。你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就是在祷告。我愿意看见在召会生活中，在北加的众召会当中有一个恢复这样的一个祷告，由姊妹所带领的祷告，而且不只是年长的姊妹，而是要有年轻的姊妹来兴起这样的一个祷告指示。我愿意来提一下我的个在那个世代的姊妹，他们传承了下来许多，你真是不知道有多少，相当在李弟兄执事里面他们有相当一部分的传承。在长老，我们在洛杉矶教会，然后在 Huntington Beach，那时候 Sister Beth 是在那儿聚会，她也是在那儿过世被主接去的。我希望各地的领头弟兄负责弟兄能够抓住这样的负担，能够拿起这样的负担。若是你没有这样的负担，很难让姊妹们尽这一份功用。也希望召会能够支持我用这样的话来说，就是来带领这样一个姊妹的祷告。我说的是让姊妹们能够聚在一起，早上不是在一起喝茶，不是在聊天，而是不是在一起来聊闲话，都不是，甚至并不是来彼此问候，因为在很容易就陷入这些负面的话题。因此他们聚在一起乃是为着召会的祷告。通常召会有一些负担，你就聚在一起祷告一个小时然后回家。姊妹们可以来轮流照看孩子，让姊妹们有更多的能加入这样的祷告，就一个小时就行了。我曾经看过这样的祷告，他们为长老们祷告，长老们真的需要很多的祷告。他们不去批评长老们，他们而是为着长老们来祷告，而长老们真是迫切的需要姊妹们这样的祷告。他们也为教会祷告，他们也为他们所知道的情形来祷告。然后他们把一切都转向祷告当中，把一切都带到宝座前。哦，这样的姊妹，这真的，他们的天性是很容易，他们很容易情绪化，不只是情绪化，我说 他们比弟兄们更容易表现他们的情感，而我们的神正是有丰富情感的。他们在他们的天性上跟弟兄来比，他们是比较细致的，比较柔细的，比较注意细节的。对弟兄来讲，可能祷告的比较粗糙，比较粗劣，但是姊妹们在祷告的时候往往是那个寡妇，那个女人在主的预言当中说到，她一直在，就是她祷告的这个地步，让那个人被祷告的人受不了而答应她的祷告。姊妹们就是需要这样的缠住主的这样一个祷告，主必定要回复你的祷告。没有办法，这是主在那个事例当中的点，就是在说这个，我们的祷告就必须是这样子一个迫切的祷告，对这样一个不公正的一个对于不公正所遭遇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我们就是要这样的一个祷告，迫切的要求主回应我们。姊妹们才能做到这样的祷告，弟兄是做不到的。姊妹们，我真的不知道要再说什么，我真希望能够把我的心掏出来让你看，这比进入任何信息都要重要。这甚至比申言的聚会更为重要。弟兄们要祷告，但是姊妹们，你有一个特别的角色，一个无法取代的一个角色。若是你不祷告，不这么祷告，没有人会这样的祷告。我希望这是一个文化，在我们当中成为这样的一个实行。我甚至希望能看见姊妹们在大学生当中有这样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榜样，有这样的渴慕。我说的是，我也当然你们有一些跟我姊妹是差不多年纪，你们在大学的时候，学生的时候，你是这么样学习祷告的，不见得说你是要多么成熟稳重，但是你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在这样的一个实行当中成长的。姊妹们，剩下的纲要呢，你可以自己去读，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唱过793首这一个，有一个星号，就是李弟兄所写的，我们很少在唱这首诗歌。我希望能够在主恢复当中能看见姊妹们，他们不是成为弟兄，做弟兄的工作，尽弟兄的工作，不是希望看到姊妹有这样的一个功用，可是他们却是有被加力，却有这样在祷告的事上显出他们特别强而有力的功用。有太多太多主的行动需要祷告来推动，有许多只有主才能做的，可是主不愿意做，主也做不了，除非有一群像我们，特别是姊妹与他合作，与他配合，与宝座配合，来在祷告的事上劳苦。我愿意告诉你，姊妹们，更多的祷告，你更多会更多的知道该如何祷告，你更多的祷告，你的灵就会成为非常活的灵，你的灵 你的灵就会非常的属灵，你的灵会非常的强，会非常的有分量。至终这样的姊妹，当他们一进到聚会的时候，他可能不是坐在第一排，坐在第二排、第三排和第四排，不管坐在哪里，只要他一出现，他的灵就给那这个聚会带来强大的一个帮助。当他们一开口的时候，只要有机会他们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一开口，他们就给这个聚会增添了不少不少的活力。他们加入了许许多多的分量到这个聚会当中。我还要再说一件事，就是你祷告的越多，你就越能够成为一个人能够体察的，深刻的体察周围的情况，会变得非常敏感。那样的一个感觉，属灵的感觉，会和你的良心、和你的直觉、和你的交通的功用，是你灵的功用，这就成为活的，成为非常强的一个感觉了。你成为一个非常感应非常强烈的一个人，弟兄们感觉不到的你能感觉到。这就是入室里弟兄，他在聚会的时候，他一感觉到，他感觉到弟兄们在讲话，在说话到一个程度卡住的时候，他能感觉到，他马上能够感觉到，他会立刻为那个弟兄祷告。他后来见证说，大概很快一分钟之内，那个弟兄在他的说话，在他的信息里面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快的就通了。这不是一种什么，这是真实的一个见证。这就是姊妹们，你是如何的在聚会里尽职，你也是在话语上尽职。姊妹们，我愿意告诉你，作为主的一个小小的仆人，我服侍的越多，我服侍的程度越大，我的颤抖也越来越高，我也更加的感觉到，那里面更加的感觉到感觉到圣徒们为我的祷告。我也相信有许多的祷告都是一些姊妹们，关键的祷告都是姊妹在后面背后为我祷告的。因为我们的祷告会做成我们的救恩，这样姊妹们的祷告，特别是在就是当口的时候，这样的祷告就蒙主垂听而得到应允。弟兄们可以定下方向，但是没有姊妹的祷告来推动那宝座，在相谈前祷告的话是没有办法进行的。这个火车是动不了，这个飞机是动不了的，要是没有祷告是没有办法往前的，没有办法使它产生。这些起头的这些负担，福音的负担，校园的负担，哦，这所有的各样事上，我想我的时间要超过了，我想在这就先打住。下一个堂聚会12点开始，是吗？姊妹们，我们这样安排还可以吗？我真怕你们能够，你和我脱节了。希望你能够紧紧的跟住我的交通。你再给我两分钟，在祷告的事上再给我两分钟。第一个，我希望能看见一群姊妹以定时每周 看你各地的情形，每周定时的聚在一起。下一次，第二个呢，就是姊妹们能够有一个属灵的同伴，都能够有一个同伴，使你能够经常交通的，在电话上交通，你们在电话上祷告，不要小看这个祷告。在马太十八章说，每当你们有两个或三个，两个或三个聚在一起，我就在你们当中。然后他说，当两个，只要有两人在地上，有一致，同心合意，要捆绑任何地上的，就会已经被捆绑了。这都是同心合意，与宝座是一。可能是目前的任何需要，或是任何的情形，不管是任何，是天会回应你。只要两个，就能够有这样的功效。姊妹们，我盼望教会不是一个聊天、说闲话的地方，或是一些无用的闲谈的地方，或是无用的一些对话的地方，越少越好。这些事情都是散布死亡的。当然，不是说你不能谈一些情形，但是希望所有的交通都是在祷告中完成，因为你是个祷告的人，因为你知道唯一得帮助的就是借着祷告。祷告完之后，主就会给你这样的负担。在召会当中有许多事情你都可以服侍的，下堂聚会我们就会跟他谈到这些服侍的细节。我愿意就此打住。